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
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面对广大福音和田，神的工人当如何行？姚谦牧师、文慧老师和您一起立足圣经，看拆船的真理，成为福音的精兵。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拆船神学。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同学同工们收听拆船神学这一门晋升课程。那么在这呢，有我们的主讲老师，就是姚谦牧师。牧师您
好。文慧好。
还有呢，文慧跟大家一起来当学生，一起来上课的啊。因为拆船神学这门课呢，对我来讲也是第一次上。那文慧在这呢提醒大家，如果觉得这门课程呢有一点深，那希望您能够先打好根基，就是呢听啊我们的本科课程拆船导论，也是姚牧师主讲的，对吧？
其实那一门课呢也不一定很深，这门课说是拆船神学也不一定是比它深奥。我觉得是那个侧重跟那个讨论的过程里面呢，理念方面我稍微看有分别而已了。其实拆船的神学这一门课呢也可以谈很轻松的，特别我们今天进到第六课了。我们说是按这个圣经神学的概念来谈每一堂课呢，
是
我觉得也很轻松的。
是，那拆船神学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六堂课啊。那前面呢一到三呢姚谦牧师就带领大家温故而知新啊，特别是在拆船导论里头都有谈过的旧约的拆船啊，新约的拆船啊，教会的拆船。然后呢上两堂课，第四第五堂课呢，姚谦牧师就跟我们探讨呢近代的拆船有福音派跟普世派啊，他们之间的分流在哪里啊。其实呢到了今天呢他们已经合流了。
这个合流这个用字是我说的，可能有人说他不一定完全合流，所谓合流呢也要定义一番。我只是说这个合流的意思说他没有在二十世纪里面那种这么大的冲突。反而呢福音派呢以前只是谈传福音，现在呢做关怀呀，已经看为他的一个部分。
是。
那么普世派他一开始哇什么都谈神的国度，公义，要差不多有一些很极端的，差不多要弄革命的。
对。
那么福音派很多我们的表达不是这回事嘛，但是慢慢呢我们也看见普世派呢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是称他是弟兄姐妹，他们也觉得谈直接的布道、直接的传福音都是他们的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有一些宗派他们本来根本都不谈拆船呢，慢慢因着这个河流呢，他们也显出一种呢在他们的工作表里面呢，
对，
有很注重个人布道这种的事情嘛，是他们以前没有的。
是，
我是站在这个方面来谈双方的河流。
那这都是好消息啊，对我们来说啊。那今天开始啊，第六堂课呢一直到第十八堂课呢姚谦牧师呢就会带领我们呢特别是透过一位作者啊，莱特博士呢他所写的书《上帝子民的宣教使命》这本书里头呢一些的专题，那么姚牧师就会带我们一起探讨。
这个莱特博士呢都不单是有名，而且我可以稍微介绍他，他也他本来呢他的专长是旧约的伦理，旧约的伦理圣经神学方面。但是他也是圣经学院的院长嘛，曾经是在英国。那么他也是我们已经不在世界上有名的这个约翰
斯托
的牧师的传人。你可以说他是他的工作的传人，因为斯托的牧师已经过不在了嘛，安息了。所以莱特呢也可以说在福音派信仰里面呢是继承呢斯图德牧师的那种的思维，但是他也是深入了解拆船的神学家。
是，
那么我用他这本书呢，一方面是他比较新进， 另外它真的是按照圣经的基础称为圣经神学来谈拆传、
嗯、
所以如果有机会你看参考这本书呢，哇，很多推怎么说呢，推广这本书的人、嗯、推崇对、
嗯、
这本书的专家呢也很欣赏的。
嗯，
那他十三个主题呢我就不一次过就跟大家提出来，如果你按我们有笔记呢、嗯、你都已经参考。
是。
那么今天第一次第六课第一讲呢、
嗯、
按他那个书是他的第二章，他是怎么说，他是说拆船呢，我们是要建立一群呢深深知道自己所属之历史的子民。哎，我说的很不流畅。
嗯，
他是说我们如果谈拆船，我们应当了解我们有关的故事，特别是圣经里面神要我们知道的宣教使命的故事。
也就是呢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对自己的身份有所认知。好，我是神的子民，那么属于神子民的故事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所以呢，我第六课呢，我的标题就是说谈到宣教使命呢，就是述说神的故事。
嗯，
宣教使命我们不是很高深的，这个宣教使命呢，跟我们你跟我、嗯、我们认识主，从认识主圣经的记载里面，我们是不是了解这个故事，从这个方面来谈拆船。
嗯，诶，这个题目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大家去思考的题目啊。刚才呢牧师已经提到了这个莱特博士那本书的第二章是说一群深知自己所属之历史的子民。可能呢基督徒也可以问一问，你知不知道作为神的子民有什么故事呢？
所以这个故事的概念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嗯、因为这个也是近代，如果再宽广一点来谈呢，近代的神学呢也是有一种很明显的转向。
嗯，
那以前的神学呢比较古老一点呢，
是
很多是从教义条文来跟你讨论的嘛、
嗯、是。
但是比较新经这个年代呢，我们已经进到21世纪呢，很多不同的范围里面，不但是拆船呢，都是很注重诶地方性，地方这个小地方的人民，这些人群，这些小区，他们怎么样看自己、
嗯、
他们自己的故事是不是重要，他们看为重要，不但是你什么帝王啊、嗯、君王啊、领袖啊，你的伟大历史才是重要。所以从这方面很注重你生活的场景来谈你的故事呢，那个用在拆船的这个课题上呢、
嗯、
就是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比方旧约里面啊，我们看到列祖亚伯拉罕、
嗯、
他们有他们的故事。当然你说圣经就记载很多不同大大小小的故事，是从这个故事来看，了解这些故事的背后，神让我们懂得这些人物而、那个目的，那个旨意、
嗯、
那个使命是什么，是从这方面来谈拆船的。
是。
那我觉得这方面很重要，因为呢当然我们的信仰今天你不可以也乱说其他
也不可以脱离教义。
对、
嗯、
我的意思是你不可以脱离教义，但是教义很多时候是属乎文字。
对
啊，文字是死的，但是如果我们说诶故事背后，故事里面很多主角啊、配角啊、重要的人物，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物、哦、
是。
那但是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看保罗做见证，在使徒行传26章呢、
嗯、
哪里记载他在那个叫亚基破王面前来辩道，来做见证，他也是在他面前来述说他怎么样在大马士的路上碰见主耶稣、
嗯、
所以那个王就往后说诶你要稍微劝我一点点就叫我做基督徒啊。大家还没有记得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那保罗很生动很有力来从他归主耶稣基督呼召他 做外邦人的使徒、
嗯、
当然他是后来才明白了、
嗯、
但是他站在外邦的君王审判官的面前来有力的见证，不是谈很多什么特别的教义、
嗯、
是把他生命里面很深刻耶稣基督他的救主来呼召他的经历说出来、
嗯、
这个就是故事的那种色彩跟重要性了。
是，我想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特别是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是从自己的见证入手的
啊。对，这个我们不谈拆传，但是谈教会劝你要求你去传福音，传福音里面你不单是说哎呀神爱我人有罪耶稣基督是救主信他的永生，这些好像是教义、
嗯、
但是没有你亲身的经历，我怎样感受到神的爱，我没有信主以前我这个人生的破损破落是怎么回事、
嗯、
是从你切身跟你有关的
对
你成长的故事来谈神影响你、
嗯、
这个也是福音在你身上嘛。所以从故事论或者说宣教使命就是诉说他的故事这个前提呢，那我觉得从这方面来看拆传呢真的蛮有意思。
我们要在这说明啊，宣教使命述说他的故事，这个他呢是指耶稣基督或者是指神，
对
不
对？
对
啊，
大家清楚、啊、
不是说我们单是说我们的故事，但是我们也不可能没有我个人我的家族我的生活处境里面的故事，
是
这个意思。所以文辉老师刚刚提出补充很好啊，我们有时候只是光是在谈自己，但是你在谈自己当然你谈的是神在你身上拯救你的故事了、
嗯、
但是那个神的拯救那个更大的故事是什么回事呢？那个就是全本圣经它有它的故事的重心、
嗯、
所以我们说这门课我们拆传神学是从圣经神学的概念来谈呢，就从这里开始了。
是，
所以莱特博士呢他开始谈到这个宣教使命就是诉说神的故事的时候呢，他是要我们回到旧约圣经新约圣经、
嗯、
如果从故事来谈这方面到底是什么回事呢？他也看出在旧约里面呢，当我们谈到神拯救的故事呢，他要我们不要忘记第一个呢，这个故事的开始的时候就是神的创造、
嗯、
所以我们不同的宣教士不同的同工不同的教导，我们在要提出来跟人来谈到神的时候有没有忽略了神的创造呢、啊、这个是他、
嗯、
说旧约里面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创造、
嗯、
第二就是我们要谈到人的堕落，
是
第三呢当然呢要救赎，那这个你说、嗯、哎呀为什么要谈这个我们都懂，但是你懂归懂你有没有看见这些重要的用字背后，创造也好堕落也好救赎也好，传人在旧约里面有他的故事呢？
是、
啊、如果你把这些故事拿出来哇跟孩童儿童说神怎样创造这个世界，你当然取材是创世纪第一章啦、嗯、那么第一章很快就谈完了，但是你把它故事化，把它很生动的看见神他的手在背后创造的大能者是什么回事、
嗯、
那说宣教使命跟创造的故事有关是这样的来表达出来。
对，其实对大人来讲也是很有吸引力的啊。那牧师刚才所讲的就是提醒我们啊，创造堕落救赎啊，这是旧约一个很重要的啊，神学脉络，圣经神学脉络、
嗯、
所以当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离开这三样，对不对？
你可以谈你的故事，但你故事的背后你怎么样去编织这个故事呢？
嗯，编织
这个故事呢、嗯、这个故事如果你把圣经神学这种重要的意义概念放在其中、
嗯、
那个就是莱德博士或者说今天我们谈拆传宣教使命的时候呢，诉说神的故事就是这回事，把圣经这些大的故事的主题放进你个人生命里面、
嗯、
你的经历你的故事里面配合在一起来谈。
是、
啊、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旧约就是创造堕落救赎，那么新约呢，很快你到新约，新约其实整本新约圣经呢你可以 按照基础在旧约，建基在旧约呢，
嗯，
说新约就是新的创造，
对，
就是救赎啊，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说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这个新造的人呢，我们活本圣经就是分着新造的人呢，但是按他原来的意思是就是神的新的创造。
哇，好棒啊，我们是神新的创造。
所以新造的人根本就是在基督里再造一遍嘛，那个就是新的创造。所以新约的故事的核心就是你跟我每一个认识耶稣名的人都是神的新的创造，
嗯，
神再造我们一遍，在基督耶稣里的意思，
嗯
啊，所以这个呢，如果我们虽然你说，哎，我已经洗礼啦，我做基督徒很多年了，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其实你蒙神的救赎，你是做一个新造的人，是在耶稣基督神的手中，整个宇宙里面一个新的创造呢，重新造一遍，
嗯
啊，救人。我们在亚当里，在神学方面，我们的列祖列宗，我们的祖宗，犯罪的祖宗亚当，但是碰上耶稣基督是一个新的创造，在基督里，你不再是在亚当里。
是，哎，这个就是为什么呢？啊，我们常常说啊，如果我们写我们的得救见证，我们一定呢要有一部分很清楚、很具体的说明啊，信主之后我们如何改变一心。
对，所以呢，这个在拆船、在宣教的工厂上，其实近代的很多的宣教士，他们的拆会让我了解，有些的了解呢，很多都有相同的，就是哎，有时候也要教导这些宣教士从怎么样诉说圣经的故事，从故事这条线来表达他们的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嗯
啊，这个呢，在过去十年、二十年来呢，其实很多我以前所熟的差会，这个内地会，或者说，在外面我们说是海外基督使团呢，哎，我已经离开啦，现在做这个广播的工作，但是呢，哎，我还不同的时间受到他们的那种不同的训练班，哎，很多宣教士就是要学怎样来按圣经的神学、圣经的这种宣教圣经的故事来谈这个福音的，
嗯，
来培养在工厂上很多初心者的人，让他们也做同样的事情。是，就是说你跟我的见证，我们的个人的见证的背后，一定需要有圣经这些的
元素
这些故事。
就是旧约呢是创造啊，堕落、救赎，到了新约就是一个新创造。
你可以说这四点呢，从旧约到新约，创造、堕落、救赎、新的创造，哎，好像也算是一个公式化、
嗯。
但是这个公式化，就算你看这个是公式，这个公式也是一个好的公式，因为呢，它是按照圣经的出来的时候，神的启示给我们人的重要的理念。
嗯，是
啊，所以有时候你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讲自己的个人的得救的见证的时候呢，不是要说哎，你听他在哪里来讲教书一样，
嗯，
但是如果他个人的见证从死里来重生，有上帝在他的启示圣经背后这些重要的元素，
嗯，
多好。
是，
你不要一定要教会的牧师、什么主任学老师、神学家去传讲，他个人的见证在生活的层面，在他的经历里面已经有这个。
嗯，
那么你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跟初心的信徒一听，是不是也是好像他参加完培灵会，重要的哲学聚会一样。
是，
我们很多的信徒如果只是有个人的故事，没有在他背后圣经这些伟大的救赎、创造、再造的故事，就好像缺了一点点。
对，就只是个人的经历而已。
好，
嗯，
所以我们说呢，这个熟说他的故事在宣教使命里面，不但是莱德博士他第一讲，或者说他进入这方面呢，第一个重要的概念故事论呢，提出来，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出来。
是，
如果我们按圣经的故事来发挥呢，其实从旧约 一直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嗯，
圣经里面也有不同的故事。那刚刚我们说那四大个要点，创造、堕落、救赎、新创造，是一个架构，
是
啊，故事的架构。
对，
但是如果你再看圣经呢，哇，后来的君王啊，以色列百姓啊，包括众先知啊，
嗯，
包括诗篇诗人，
嗯，
其实他们每一个背后也有他们的故事。
对，
如果你从这方面去再进入圣经，哎，你可能看圣经念出来的跟以前你没有从故事这个层面去念也有不同、啊、
对。那如果根据莱特博士所讲的，姚牧师，你可以带我们看看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有哪一些的故事。
我只能重要的提出来，可能很多都忽略。那如果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看，诶，他说女人的后裔要来临了的故事，这个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
嗯，
那个我们上回第一次谈到旧约的那个
拆船
的时候已经提过了。
是，
但是我们今天从故事的那条线也在重复来看、
嗯、
哎，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是
啊，这个呢你说，哎，这个是什么故事？这个也是一种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救赎的故事。
救赎的故事嘛，
嗯，
那个救赎的故事包括牵涉到，哎，有一种征战，
嗯，
一种的冲突里在其中，
嗯，
所以这个也表示我们的福音今天不是一定很顺利的，
嗯，
是经过艰难的。其实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以前啊，旧约到新约，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故事，
嗯，
啊，这个我往下去也是谈到这个，这个就是以色列作为神
的
百姓蒙召的故事，从出埃及，好吧，
对，
他们从埃及。为奴隶，
嗯，
被呼召出来呢，已经是那个救赎故事的开始了。
是
啊，所以很多人看，哎，旧约圣经其实很伟大，因为它就是包含有血有肉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族他们被拯救脱离为奴之地的故事。
是，
反而新约呢，我们那个使徒行传是。记载初期教会的历史嘛，
是，
但是大部分新约都是
教义
方面的，保罗书信啊、
嗯、
彼得书信啊、约翰书信，这些都是很好。一直到启示录里面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材料，
嗯，
但是没有旧约那么丰富，那么讲过这个以色列民啊是神的子民、
嗯、
他们的故事。
是，
所以如果从故事来谈宣教呢，旧约那个。素材那个材料是不可忽略的。
是，
所以我们刚刚说女人后裔要来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嗯，
我们去用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用我们想象力去表达神他记载在他的启示圣经里面的重要的事情了。那么以色列民，我们说刚刚神选召他们蒙召的故事，哇，这个如果你念出埃及记从十九章，哇，那里很确实说，哎，神呼召他的百姓为他做祭司的国度，
嗯，
做圣洁的国民，哇，不同的形容词，这个也是新约彼得他引用过来表达新约的教会。
是，
所以新约的教会跟旧约的百姓其实也是有一个脉络来
是
衔接起来嘛、
嗯、对，
这个也是因着这个故事，如果没有这个故事我们怎么晓得呢、
嗯
啊、所以这个也是看见故事那个重要性。那往后呢，当然呢，以色列民他们多起来了，神也呼召他们离开做奴隶的状态了啊，他们成为一个国民了，
对，
好吧，国家了，
建立了一个国家，
哇，而且他们也
选了君王，
选了君王，不要神了。最可惜的事情就是他们要自己独立了，
嗯，
自己来管自己了。所以神透过撒母耳、
嗯、
啊，把第一个君王扫罗王给他，但是神也警告他们，哎，你要你自己的君王管你们，你就不要怪我啊，
嗯、
你不要我做你的王，要反而来选你们自己，好像你们邻邦一样呢，有好的事情，也有不好的。
对
啊，所以这个也是整个国度，
嗯，
后来分裂南国跟北国的不同的君王的故事了啊。你看这些不同的以色列王，北国是以色列国，南国是犹大国的君王，他们好像每一个南北都相同，有20个王，19、20个王啊，大概啊，每一个王他们也有他们的故事哦。如果你从这个王他们是不是遵守神的旨意来看他们的人生，哇，这个很多更大大小小的故事呢，你可以透过这些故事也看见神他的丰富在人身上的旨意。
对，但是呢，透过这个刚才牧师您讲啊，这个以色列民呢不要神做王，他们要自己的王，那神就让他们去做吧。可是神没有放弃他们啊，其实从其中也看到神的救赎，因为神拣选了犹大支派里头的人。
对对，
维
维老师帮助我们看见啊，列王不是所有都是听从神的好王，但是神不因着人的那个失败，他就忘记没有安排，没有做他的拯救，所以从犹大支派里面呢，生出神的命定的救赎的方法。我们也晓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也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君王嘛。
对
啊，说再远一点，大卫啊，王是有名的以色列王里面，也是按这个神的救赎的那个条线来出来的嘛，是不
是？
是
是
啊，所以呢，一直我们看旧约，时间也不够了，众先知他们也是在这个王的故事里面呢扮演他当有的角色啊，因为这些王很多都不听从神的吩咐，神都差遣这些先知众先知来从旁来责备他们，提点他们，甚至要他们悔改。其实整个旧约就是这副啊先知来劝勉走岔路的百姓跟君王的故事，
一幅的图画啊，
一幅的图画啊，所以这幅图画呢，其实也是很生动的。当然呢，你说，旧约圣经，神的启示，它也不是很多我们很想了解，的事情，它有记载，但是这条神的旨意，透过君王，透过他选派的后裔出来的故事呢，都是很清楚的。那么一直延到新约了，哇，我们主耶稣基督来了，他是犹大支派出来的，也是称为君王了，我们就更明白了，
是女人的后裔，
女人的后裔了。可以，我们可以说新约也是记载主耶稣基督的生，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故事。我们今天有这种的福气来信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里面生出来的。
是，其实呢，在保罗书信里头，我们也看到保罗不断的强调，他传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保罗书信虽然这么长，13封，但是他还是一个中心，就是传讲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故事。
是，谢谢呢，姚谦牧师今天呢，让我们看见呢，就是在拆船的里头呢，今天我们要着重的就是呢，说他的故事，也就是神耶稣基督的故事。谢谢牧师。
谢谢文慧帮
助。也愿神祝福大家。下回见。
下回见。
走出去向南向北，走出去向东向西，敞开你居所的门子，我当你脚步之地。